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The orcas are going.
Israel batters Gaza in
battle.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周三和您见面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我是庄贺军。
贺军，我们看到俄乌战争1000天之际，乌克兰首次使用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这个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一份降低核打击门槛的修订版核战略，向美国发出警告。
美国同意乌克兰向俄罗斯发射远程导弹，会对俄乌战争产生什么影响呢？俄罗斯修改核战略是否标志着战争的显著升级呢？
非常欢迎您参与正在进行的时事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参与节目，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先为您回顾一下相关的新闻内容。上周二11月1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已批准对俄罗斯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进行修改，为该国考虑使用其核武库设定了新的条件。
修改后的政策称，无核国家在有核武国家的支持下对俄罗斯展开攻击，将被视为对俄罗斯的联合攻击。
新政策呢，于9月份提出并于上周二11月19号，也就是俄乌战争进入第1000天时获得批准。此前呢，华盛顿于11月18号决定允许乌克兰向俄罗斯本土发射美国远程导弹。
我们看到更新后的核战略正式名称为核威慑领域的国家政策基本原则，概述了会使俄罗斯考虑使用此类武器的各种威胁的情况。
我们看到俄罗斯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核大国，共控制着全球88%的核弹头。依照这个政策修改使用常规导弹、无人机或飞机对俄罗斯进行大规模攻击，都有可能会导致满足核反击的标准。对白俄罗斯攻击或对俄罗斯主权的任何严重威胁，也可能符合核反击的标准。任何联盟成员国对俄罗斯的侵略，都会被莫斯科视为来自整个联盟的侵略。
该核战略还明确提到北约，指出该军事集团或集团成员对俄罗斯的侵略将被视为整个集团的侵略。根据俄罗斯国营通讯社塔斯社的报道，这些政策修改扩大了国家和联盟的数量以及军事威胁的种类，并可能引发核反击。
就此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评论此次政策修改时说呢，自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一直试图通过不负责任的核言论和行为来胁迫和恐吓乌克兰和世界其他国家。他补充说呢，美国没有看到任何理由改变自己的核态势，但将继续呼吁俄罗斯停止好战和不负责任的言论。
同时呢，我们看到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也将此举描述为不负责任的言论，并补充说这不会阻止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克里姆林宫表示呢，俄罗斯认为核武器是一种威慑手段，更新文本的目的是向潜在敌人绝对清楚地表明，如果他们攻击俄罗斯，俄罗斯将不可避免地进行报复。普京呢，此前还警告美国和其他北约盟国，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领土，将意味着俄罗斯和北约开战。
我们看到上周二，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中国在避免核升级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巴西里约热内卢20国集团，也就是 G20 峰会期间，马克龙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表示他要求习近平向普京施压，以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争。
当时马克龙说呢，朝鲜决定出兵乌克兰，这对中国来说事关重大。在普京决定改变俄罗斯的核战略后，中国应推动局势缓和。听众朋友，美国同意乌克兰向俄罗斯本土发射远程导弹，会对俄乌战争产生什么影响？俄罗斯修改核战略是否标志着战争的显著升级呢？ 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啊，接听听众电话之前还是温馨提醒您，本节目呢不预设立场，非常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论。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们好。这个俄罗斯现在又开始耍无赖了，说是别人威胁到他了，别人打他了，所以他要准备核威慑了，这纯粹是扯淡嘛。你到人家就打成这个样子，让人家不要打你，人家不要打你打别人是可以，别人打你是不可以的，哪有这种道理啊？天下哪有这种道理？这样做还有天理吗？纯粹是胡说。另外一个，北约的威胁，北约正是因为基于俄罗斯历史上对土地的这种无耻、流氓、近似于无赖的这种要求，他对别国的土地要求没有什么道理。他认为他们伟大的俄罗斯、伟大的什么什么帝国，就一定要占有这么多的土地，这个土地是越多越好啊！这种东西在俄罗斯人当中是根深蒂固。正因为他的这种无耻行径和这不光彩的历史，人家的北约是为了防止他，根本不是北约对他的威胁。所以又是一个谎言。说在这种前提之下，让我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希特勒，他就是通过这种讹诈吓唬，刚开始他确实是得手了很多，到最后欧洲人是出于没有办法，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和美国合在一起呢，把他给收拾了。我估计这次呢也是一样，因为欧洲、美国这些地方呢，一是要讲团结，是要有时间；第二呢，也确实要有血的教训来让他们知道，不团结起来对付这个俄罗斯呢，是没有办法来制止他的。所以这次呢，我个人认为，就是不管是这个美国的川普政府、美国的拜登政府，我认为在乌克兰的问题上和欧洲几乎是大同小异，有具体的不同，但是大的方向不会错。不会错。那么川普上任呢，会想尽一切办法，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他和这个乌克兰总统会面的时候，强调一个，并且他们都认为，就是说以实力和压力来阻止这个俄罗斯。那么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川普采取的方式应该和拜登有所不同，但是总的言之，就通过实力和压力来制止俄罗斯的这个进一步扩大战事。我想这个是可以做到的。乌克兰应该说是表现了自己这个抵抗的英勇的这个决心，对这一点我们世界没有任何人有丝毫的怀疑，没有丝毫的怀疑。但是如果说要进行谈判的话呢，对俄罗斯只有通过大棒，再加大棒，要加特殊的大棒，同时呢适当的给他一点小的胡萝卜，这样呢是可以把这个欧洲这个问题的暂时解决掉，但是只是把它封冻起来，以待以后适当的时候呢来解决这个问题。美国现在和美国，不管是共和党也好，这个民主党也好，其实他们都面临着一个尽快结束乌克兰战争，尽快结束中东战争，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像奥巴马当时候提出的一样，主要战力放在东亚，彻底解决东亚最后一个专制集团。我认为把东亚的这个专制集团解决以后，那么世界基本上会进入一马平川的一个新的纪元。这是我个人观点。
谢谢赵先生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接下来这位听友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哦，好了，两位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好。这个俄罗斯修改这个国家核防政策，或者是国家核武政策，这个是基于就是说，英国也好，美国也好，用长城那个导弹就提供到里面去了。那首先呢，就俄罗斯他打仗打到这个焦灼状态呢，已经将近到明年2月24号就三年了。三年是吧，将近1000天了，这个战争打得很烂。那么现在的问题呢，就是说在他这个就是说在战争打到目前这种焦灼状态，甚至可以说你就是胜利也是惨胜，打的这个那里没有意义了，已经达不到目的，这个就看。那么现在给他一个借口，就是说你有其他国家向你提供长城武器，那我就要进行修改核政策。对，就叫明确的讲了，就是说一个拥有没有核武国家 在其他国家的战帮助下对俄罗斯发生攻击，这事就是指背后人嘛。那么我估计像俄罗斯普京这个这班子啊，就是领导目前来说，他修订这个东西是一种明确的信号。那么你假如说是动用核武，也许部分局部的就是有限的核武能阻止这场战争，这是我的看法。但是呢，对的目标是谁？我估计前两次我们都谈过了，俄罗斯要打谁，大家都知道。那么这个问题来了以后呢，就是要看，如果战争就是常规战争无限期扩大，后面拱火提供长城的都不去打，那他使用有限的核武能够阻止战争，为什么不使用呢？对日本人打二次世界大战就因为核武才阻止他战争啊。所以这个问题，我希望历史不要重演。理性的政治家，说实话 ，NATO 也好，美国也好，当核战争来临以后，一旦扩大，那么就是人类灾难。人类灾难，不管是哪个国家的政治家也好，那个领袖也好，这个都是失败，人类的失败。那么这些人类的失败是什么呢？人类共同付出代价为止。
对，谢谢群众看法，谢谢您。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我是庄鹤军。
美国同意乌克兰向俄罗斯本土发射远程导弹，会对俄乌战争产生什么影响呢？俄罗斯修改核战略是否标志着战争的显著升级呢？
欢迎您参与正在进行的时事热线节目，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是另一位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喂，是我吗？
哎，是您，您先讲。
OK， Good morning， 各位友啊。现在的局势的确是非常严峻。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历史上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领袖列宁说讲什么话？他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句话一针见底，也能并没有过时。同样适用于当代的这种战争形势。欧洲作为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一战二战都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势力扩张、利益重新分配而发生的。其实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里面具有这样的因素，但是又很复杂，有其他的因素，因为这世界形势格局在变化。由于中国的崛起，然后苏联的倒台分裂，形成了俄罗斯成为了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像朝鲜是纯粹的社会主义，中国是比较混合，这个里面的意识形态在冲突。我们根据物理的性质，同性相斥，只要有集团对抗，就有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性。这个里面都有同一个性质，就是帝国主义。我们不管是社会帝国主义还是资本帝国主义，他们都在向这个利益互相从都相发展，都想吃到对方，这就是战争爆发的最根本的原因。所以说，你想压制苏联的发展，他说你是帝国主义，你是霸权主义，你想统治全世界，我们不同意，我们专业发展，发展的国家也小，弱小的国家也要发展，中型国家也要发展，你不然呢？想吃多食，就这么可能的。所以这个马克思讲这个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有两个可能，一个和平过渡，像北欧那种的和平主义过渡，一种很可能会爆发战争。
好嘞，谢谢先生看法。
所以我们要避免武力过渡，力求争取和平过渡的共产主义。
好嘞，谢谢陈生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哎，两位主持人好。
哎，您好。
谈到俄乌战争三年了，我们必须把一些事情给搞清楚，因为离开这些事情，其他东西都很难谈。第一个我想谈的，俄乌战争并非是民主与非民主专制之间的战争，乌克兰在这之前。是欧洲最腐败的政府，最不民主的政府，所以这不存在民主与专制。西方故意把这个概念跟扭曲，好像变成俄乌战争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战争，这是错误的。第一个，第二个，俄乌战争起源于乌克兰的纳粹亚速营啊等等之类的对乌东地区俄裔人的屠杀，并且包括了乌克兰违背了 2014年的那个明斯克协议，对吧？啊，然后再加上作为一个军事联盟的东欧违背了对俄罗斯的承诺，继续东扩，这三个原因导致了俄乌战争的爆发。所以这是战争的起因，在于乌防而不在俄防，俄防只是反抗而已。第三个我想说的就是说，战争它就是战争，战争之间是不传什么正义啊、非正义啊等等，也不谈什么你可以用这个武器，你们一帮人欺负一个，有一个人带着枪，一帮人打他，一边打他一说我打你啊、哦、你要打就打啊、哦、你不许拿枪啊、哦、你不许把枪拔出来，有这种事情吗？不存在这种事情。俄国一再而再再而三的警告其他西方国家不要介入，包括那个其他国家的那个长远的不能攻入到俄国的境内，对不对？这次的战争是美国带了40几个，澳大利亚中世界上有180多个190多个国家啊，带了40多个国家对俄国进行围殴所造成的。俄国一再警告的基础上，拜登在临走之前故意批了这个批准了这个决定，这是在挑动战争。这场战争当然会升级，谁怎么会演？就是因为你俄国人、美国人，你签署这个，你这是明显的在挑动战争。所以那个拜登啊，应该上战争法庭作为战犯进行审判。最后我想说一句话，俄国不能输，因为俄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核武器，他其他没有的。如果俄国一旦输，他一定会动用核武器。所以俄国不管怎么样，俄国都不能输。乌克兰最终只能面临着割地赔款的局面，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所以这一点大家在那个挺乌的人再冲动没有用，现实就是现实。好吧，
谢谢时人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俄罗斯修改核战略是否标志着战争的显著升级呢？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来分享您的看法。接下来这位听友是洪先生，洪先生您好。
哎，俊杰早，庄
早上好。
早，洪先生。
我其实觉得战争是在升级，但是不会升级到不可控的局面，因为这个和美国选举有关系嘛。然后他现在目前之所以战争在升级，是民主党的政府在试图去在学这个执政的最后这一段时间给乌克兰更多的援助，因为他马上就要换届了，特朗普就要上了，所以就是在争取更多的利益吧。然后乌克兰向俄罗斯发动这个袭击本土的话，也是利用手头有限的资源去争取他自己的军事上的优势。俄罗斯去威胁乌克兰说你小心袭击本土造成的后果，也是双方的一个博弈吧。但最终还是在停战谈判之前争取更大的优势，为了以打促和吧，算是。谢谢。
好嘞，谢谢洪先生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呢不得不和您说再见了哈。非常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也非常感谢您打入电话的支持。在节目的最后呢，温馨提醒您哈，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呢，请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